哈利他们从那个大怪物待的房间里跑出来。霍敏站稳了身体，愤怒地瞪着哈利、罗恩和纳维。
我希望你们为自己感到得意，我们都差点被咬死，或者更糟，被学校开除。好了，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要去睡觉了。
罗恩盯着霍敏的背影，吃惊地张大着嘴巴。
去睡吧，我们不反对。
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就好像我们是硬把他拉去的似的。
可是霍敏的话使哈利回到床上以后又陷入了沉思。那只狗在看守着什么吧？海格是怎么说的来着？如果你想藏什么东西，古灵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大概除了霍格沃茨吧。看来哈利似乎已经弄清了713号地下金库那只肮脏的小包裹的下落。第二天，马尔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哈利和罗恩居然还在霍格沃茨，虽然显得有些疲倦，但是非常的开心。确实啊，哈利和罗恩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觉得看着那条三个脑袋的大狗是一次十分精彩的奇遇，巴不得再遇上一次。而且哈利原原本本的对罗恩讲了那个似乎已经从古灵阁转移到了霍格沃茨的小包裹。于是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猜测着是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严加看守呢？
哎，哈利，我想那个包裹要么就是特别的宝贵，要么就是特别的危险。
罗恩，我想或者两者都占全了。
但是关于那个神秘的物件，他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是它的长度有2英寸。如果没有更多的线索，是不可能猜到它是什么东西的。纳维和霍敏对于大狗和活板下面藏着什么东西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纳维只是想着千万别再走进那只大狗。霍敏现在不搭理罗恩和哈利了，他一向是自以为是，喜欢发号施令，所以哈利和罗恩觉得这倒是一件意外的好事。他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对马尔福进行报复。令他们高兴的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报复的机会就随着猫头鹰的邮差一起来了。当猫头鹰们像往常一样拥进大餐厅的时候，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由六只长耳朵猫头鹰驮着的细长包裹吸引住了。哈利和别人一样渴望知道这个包裹里是什么东西，可没想到几只猫头鹰盘旋而下，正好落在他的面前，把他的熏咸肉碰到了地板上。他惊讶极了，猫头鹰们扑棱着翅膀刚刚飞走，又有一只猫头鹰携来了一封信扔在了包裹上面。哈利首先把信撕开，哎呀， 幸亏他这样做了。只见信上写着：“不要打开桌上的包裹，里面装着你新的飞天扫帚，光轮2000。我不想让大家知道你有了新扫帚，免得他们都想要。”乌德今晚7点在魁地奇球场等你，给你上第1堂训练课，麦克教授。哈利把短信递给了罗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哎呀，哈利，光轮2000！哎呀，我连碰都没碰过呀！
他们两个匆匆的离开了大厅，想赶在第1节课之前找个没人的地方拆开包裹，拿出来他的新的飞天扫帚光轮2000。可是就在穿过门厅的时候，他们发现上楼的路被克拉布和高尔挡住了。马尔福把包裹从哈利手里一下子夺了过去，他摸了摸，
啊，是一把飞天扫帚啊！
说着，一边把包裹扔给了哈利，脸上还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表情。
哼，你就等着挨罚吧，哈利！1年级的学生是不许玩这个的，啊！
罗恩实在按捺不住了，
这不是什么旧型的飞天扫帚。这是光轮2000，你说你在家里有一把什么来着，马尔夫？什么？彗星260？哼，彗星是挺耀眼的，但是他们和光轮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你怎么知道？
你连半个扫帚把都弄不到，你怎么知道的？
哼，
我猜呀，你和你那些兄弟们不得不一根枝子一根枝子的攒吧。哼，
罗恩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弗里维教授在马尔夫胳膊肘边出现了。
啊，我希望不是在吵架吧，孩子们。嗯，是这样，有人给波特烧来了一把飞天扫帚，教授。
啊，是啊，是啊，是这样。
麦克教授把情况的特殊性都跟我说了。哈利，是什么型号的？是光轮2000，先生。
看到马尔夫脸上惊恐的表情，他拼命克制着不笑出来。
我能得到它，还多亏了这位马尔夫呢。
哈利和罗恩往楼上走去。他们看到马尔夫那副明显愤怒和迷惑的样子，不得不使劲的把笑忍住了。
真的，洛恩，我说的是实话。如果不是马尔夫偷了那位的玻璃球，我就进不了球队，对吧？
嗯，所以你认为这是对你违反校规的奖励？
这个时候霍敏又噔噔噔的走上楼来，他不满的看着哈利手里的包裹。
哈利说：“
哦，我还以为你不跟我们说话了呢。”“是啊，现在也别说，这会使我们感到很舒服。”
霍敏大踏步的走开了，小鼻子扬得高高的。那天，哈利很难定下心来认真的听课，他的思绪不住的飞向宿舍，他的新飞天扫帚就躺在他的床底下，他还不时的想到他今天晚上就要去训练的魁地奇球场。晚饭的时候，他三口两口咽下了食物，根本就没有注意吃的是什么， 然后就跟罗恩一起迅速地奔向了楼梯。终于可以打开光轮两千了。哇！当飞天扫帚滚落在哈利的床单上的时候，罗恩惊叹不已。就连对飞天扫帚的种类一无所知的哈利也认为这把飞天扫帚简直是太棒了，线条优美，富有光泽，把是红木的，长长的尾巴用整齐笔直的枝子扎成，光轮两千几个字金灿灿的印在扫帚把的顶端。滴答滴答滴答，七点钟越来越近了。哈利离开了城堡，朝暮色中的魁地奇球场走去。几百张椅子高高的排放在周围的看台上，使观众都能看见球场上的情况。球场的两端各有三根精致的杆子，顶上还带着圆环。这是哈利想起麻瓜的小孩子们吹肥皂泡用的小塑料棍儿，只是他们每一根都有50英尺高。哈利太想再飞上天去了，他等不及呜的，便骑上他的飞天扫帚，双脚一蹬地面，多么美妙的滋味啊！哈利快速地在球门柱间穿梭，又在球场上空忽上忽下的飞翔。他只需要轻轻一碰，光轮两千就转向他需要的方向。这时候乌德来了，
喂，哈利，快下来，快下来！
乌德的胳膊底下夹着一只很大的木板箱，哈利降落在他的旁边。
哼，哈利，非常精彩，我明白麦格教授的意思了，你的确是个天才。我今天晚上把规则交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参加队里每周三次的训练了啊！
于是乌德打开了木板箱，里面是四个大小不等的球。
好，是这样，哈利，魁地奇球的规则很容易理解，尽管玩起来并不容易。每边七个人，其中三个被称为追球手。
哦，三个追球手，哈利重复着。这时候乌德拿出了一只足球那么大的鲜红的球，
这个球叫鬼飞球，追球手相互传递鬼飞球，争取让它通过一个圆环，这样就可以得分。鬼飞球每次通过一个圆环就可以得10分，明白了吗？
嗯，追球手把鬼飞球投出去，让它穿过圆环，就能得分了。
哦，这么说，这是一种用飞天扫帚和六个圆环玩的篮球，是吗？
乌德好奇地问：“
什么？篮球是什么？”“
哦哦，没什么，没什么。”“
哼，好吧，每边啊，还有另一个队员。”叫守门员，我就是格兰芬德队的守门员，我必须在我们的圆环周围飞来飞去，不让对方得分。
哦，三个追球手，一个守门员，他们打的是鬼飞球。
嗯，行，我明白了。
哎，那么这些
是做什么用的？
哈利指着留在箱子里的另外三个球问着。
哦，哈利，我现在就演示给你看。你拿着这个。
乌德递给了哈利一根小木棒，有点像跑柱式棒球的球棒。
我来让你看看，游走球是做什么用的。这两个就是游走球。
乌德拿给哈利看两只一模一样的球，它们黑得发亮，比刚才的红色鬼飞球略小一点。哈利注意到，它们似乎在拼命的挣扎，想摆脱把它们束缚在箱子里的皮带。
哈利，往后站。
乌德弯下了腰，松开了一只游走球，顿时那只黑球嗖的一声窜上了半空，然后径直的朝哈利脸上打来。哈利眼看着他就要撞碎自己的鼻子，就赶紧用短棒拦截，打得他重新的左拐右拐的窜向了空中。游走球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呼的盘旋，然后又突然朝乌德冲来。乌德猛地伸手罩住了他，把他牢牢地按在了地面上。
哦，哈利，你看到了吗？
乌德一边说着，一边使劲地把游走球塞进了木箱里，用皮带结结实实地把它拴好。
游走球飞来穿去的，想把球手们从飞天扫帚上打落，所以每一边还要有两个接球手。哦，维斯莱孪生兄弟就是我们队的接球手，他们的工作是保护我方球员不被游走球打中，并把游走球击向对方球员。所以，哦，哈利，你都听明白了吗？
嗯，三个追球手争取用鬼飞球得分，
守门员看守球门柱，击球手不让游走球撞伤自己的队员。我说的对吗，乌德？
对，很好，很好。
嗯，乌德，游走球有没有打死过人呢？在霍格沃茨从来都没有过，有一两个人被撞碎了下巴，仅此而已。啊，好了，队里最后一名球员是找球手，那就是你。
哼，
你不用去管鬼飞球和游走球。
嗯，除非他们把我的脑袋撞开了花。
你不用担心，梅斯莱兄弟对付游走球绰绰有余。说实在的，他们自己呀就像两只游走球。
乌德又把手伸进了木板箱，拿出了第四只也是最后一只球。这只球与鬼飞球和游走球相比显得很小，约莫呀也只有一只大胡桃那么大，它金灿灿的，还有不断闪动着的银色的小翅膀。
哈利，这个就是金色飞贼，是所有球当中最重要的，你很难抓住它，它飞得像闪电一般快，根本就看不清。找球手的工作就是要把他抓住，你必须在追球手、击球手、游走球和鬼飞球之间来回的穿梭，赶在对方找球手之前把他抓住。如果哪个队的找球手抓住了金色飞贼，他的队就能额外得150分呐，差不多那就是稳操胜券了。 只有当金色飞贼被抓住的时候，魁地奇比赛才算结束。所以啊，有时候一场比赛会持续好多日子呢。我想，最高纪录大概是3个月吧。他们不得不找一些替补队员上场，把球手们换下来睡觉。行了，就是这样。你还有问题吗，哈利？
哈利摇了摇头，他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了，但是究竟能不能做好，还很成问题。
乌德说：“我们先不拿飞贼来训练。”
说着，他小心地把那个飞贼放进箱子里，关了起来。
哈利，天太黑了，我们会把它丢失的。我们就用几只这样的球让你训练吧，啊！
乌德从口袋里掏出了一袋普通的高尔夫球。几分钟之后，他和哈利就到了空中。乌德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高尔夫球掷往各个方向，让哈利去接。哈利呢，百发百中，一个球都没有漏过。乌德高兴极了。过了半个小时，天完全的黑透了，他们两个也无法再训练了。当他们两个疲倦地走回城堡的时候，乌德兴高采烈地说：“
哈利，今年的魁地奇杯上将刻上我们的名字。如果你表现得比查理还出色，我一点都不会吃惊。他们如果没去研究龙，肯定会代表英国队参赛的。”
也许是因为现在太忙了，除了各门功课的家庭作业，还有每周3个晚上的魁地奇训练，所以当哈利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霍格沃茨已经整整待了2个月的时候，他简直感到难以置信。城堡一天比一天更像家了，而哈利在女真路时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一些基础知识被掌握了之后，哈利的功课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万圣节的前夕，他们一早醒来，就闻到走廊里飘着一股香甜诱人的烤南瓜的气味。更妙的是，菲利维教授在魔法课上宣布，他认为学生们可以开始使物体飞起来了。同学们自从看见菲利维教授把那位的癞蛤蟆弄得在教室里到处乱飞之后，就一直眼巴巴的希望尝试一下这种技能。这个机会终于来啦。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使用手机。